中共内外交困面临打击，川普或连任三届，普京希望恢复军控谈判球在美国手中。川普退出世卫两组织，谭德赛喊穷，专家评论中共对伊朗送武器，以媒评论区翻车。日本鼓励核武削减，以色列重启核电厂建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液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有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中国新年将至，大量民众已经开始返乡。同时，中共公布税收数据，经济复苏似乎已经无望。专家认为，川普严厉的关税政策对中共将是致命一击。星期五，大量游客大包细包涌向车站、机场，加入返乡过年的大潮。中共交通部估计，40日内全国春运旅客人数将达90亿人次，老百姓回家和亲人团聚庆祝中国新年。网友发现传统的绿皮火车逼满了人，而高铁上却没什么人，大家都在用最便宜的方式回家，可见经济有几咁不景气。中共财政部在24号公布2024年中国税收比去年下降 3.4%。 此前彭博社报道，中国正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将持续到2025年。这种情况自60年代大跃进以来还未有出现过。不过2025年的蛇年具有特殊寓意，意味着重生与蜕变，代表着万象更生。有时政评论人表示，中国经济低迷，人心思变，中共的解体速度可能远超一般人的想象。今年中国很可能会发生政权更迭，迎来新局面。而川普领导着美国打贸易战，中共将面临致命一击。美国国会议员在23号提出的跨党派法案，提出取消对中共国的优惠贸易地位。西藏流亡政府组织领导边巴次仁对此表示，欢迎川普总统对中共采取任何严厉的经济措施，因为唯一能令中共屈服的就是减少他们的生意，令他们没办法用一带一路继续大撒币。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表示，美国参众两院如果通过决议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这样它将造成所有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增加至少 35% 以上的关税，这样再加上目前已经实施的301条款的制裁，也就是贸易不公正所造成的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合金、 太阳能板等等的这些已经是增加了 25% 的301条款制裁，这样 35% 加 25% 就是 60%， 那就令川普总统在总统大选中所说的对来自于中国的产品增加 60% 以上的关税一步到位，这个对于整个中共的出口业将是灾难性的后果，难以想象。另外，中共这个星期再推股市新政策，要将社保、养老保险等基金加入对 A 股的投资，特别针对公募基金和国有保险公司。专家批评中共此举等于冒险，是急病乱投医，结果将血本无归。中共强迫将民间资本，尤其是退休金投入股市，是拿老百姓的命在开玩笑。林述对此认为，中共的各级政府不顾一切的搞基建狂魔，进行房地产投资，最后搞垮了中国经济，而现在要引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进入 A 股进行投资，那就是割韭菜，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和中共撑门面，向那些濒临崩溃的中共国有企业输血。24号，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奥格兹提出决议案，希望修改美国宪法，允许任何美国总统在前两个任期不连续的情况下可以连任第三届。他表示这个提议是想表彰川普总统近年来对美国具有决断力的领导。林述对此表示，从川普总统他的身体状况和能力来看，完成第三个总统任期完全没问题，但是修改宪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目前共和党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不具备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时他亦未能控制三分之二个州的州入面参众两院的这个多数，所以说这种提议到目前为止应该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当然了，如果川普总统担任第三任的话，咁样呢个将系中共同北京领导人不可想象嘅噩梦。24号，普京对俄罗斯一家电视台表示，如果川普喺2020年仲系总统，咁样俄罗斯可能唔会入侵乌克兰。佢认为川普聪明又务实，唔会做出有损美国经济嘅决定。同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希望尽快恢复与美国的军备控制谈判。据政客媒体报道，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类谈判符合全世界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但是现在主动权在美国手中。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有必要尽快恢复谈判，特别是因为军备控制领域的法律框架已经受到严重破坏。2022年初俄乌战之后，美俄军备控制谈判局势紧张，普京在2023年2月宣布，他将终止莫斯科加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仅存的核武军备控制条约。作为反制措施，华盛顿在2023年6月宣布暂停该条约的多项条款。报道认为，佩斯科夫的这番言论令人意外，因为在一个星期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刚刚表达了相反的看法，称白宫支持乌克兰拒绝和俄罗斯进行军控谈判。但是现在在川普就职几日之后，随着川普多次表示可以结束俄乌战争，莫斯科的态度似乎正在改变。另外，川普在23号公开敦促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石油成本。普京24号对国家电视台表示，他准备在和川普面对面的会谈中讨论原油价格和能源问题，因为俄罗斯和美国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动影响着两个经济体，两国在这方面应该有很多事要讨论，包括双方都感兴趣的能源问题。川普20号宣誓就任后，再次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之后，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内部信件中承认，世卫的财务状况会更加严峻，需要冻结招聘、暂缓投资、暂停办公室翻新和削减非必要的出差。2022年至2023年期间，美国向世卫组织提供了大约 16% 的资金来源。业界认为这么大的财务缺口难以由欧洲国家填补。而在2024年至2025最近两年，世卫的预算为68亿美元。这笔资金的获取面临挑战。谭德赛强调，世卫将改变筹资方式，对成员国提高强制性费用，以维持生存。此外，川普亦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谴责这个是不公平的敲诈，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这个亦是川普第二次退出该协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认为，川普上任之后退出世卫和巴黎气候协定，原因是他认为世卫组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凌驾于各国主权政府的全球性的未经选举的官僚机构体系。在大流行期间，川普看到世卫组织的很多行为或无所作为，损害了各国的主权和民众的利益，世卫亦在袒护中共，因此美国要退出并且停止资助。停止资助之后，他们马上就会面临财务的危机，他们已经开始有些机构精简了。这个是针对世卫组织而言。从巴黎气候决定，川普的立场更为直接，他认为所谓的气候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气候的骗局。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这个确实是一个气候的骗局，实际上是左派的全球主义者利用气候变暖的概念，但是现在发现没有这个气候变暖，然后他们就改称为气候变迁，并以此作为一种工具凌驾各国主权政府，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来影响世界全球的经济。川普亦提出这一点。谢田认为，在气候绿色问题上，美国每年要消耗到上万亿美元，这些钱资助了好像印度、中国这些国家，而中印仍然在继续修建烧煤的火力发电厂，继续污染气候，却要发达国家来买单。川普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决定退出。谢田评论说，川普退出这些世卫和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会有很多的节省，会捍卫美国政府的主权，会节省很多开支。对世界各国来讲，这些被全球主义操控的组织，不管是巴黎气候协定也好，和世卫组织也好，甚至是联合国的话，他们肯定从信用上或从实际操作上都会受到挫折。好像美国退出以后，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亦从世卫和气候协定里面退出，所以我相信这个可能会形成一种浪潮。加沙战争爆发以后，因为中共对哈马斯持有支持态度，在国内大幅度贬低以色列，引发以色列民众愤怒。22号，以色列主要英文媒体《耶路撒冷邮报》刊载报道，指出1000多吨导弹燃料化学品高氯酸钠将被中共政府运往伊朗，作为导弹推进剂的化学制品。消息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的西方安全官员言论话，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正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从中国出发。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在去年打击了伊朗生产导弹推进剂的设施。现在外界传出消息，称中共准备补足伊朗欠缺的导弹材料进行军售。消息引发以色列人高度愤怒。有网友表示，这些船只应该被击沉，他们是伊朗运送战争物资的船，制造袭击以色列的导弹，而以色列拥有能够摧毁他们的潜艇。这些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必须经过印度洋，以色列应该对船只实施打击。亦有网友说，中共和伊朗是一个恶魔叠加另一个恶魔。而在23号，中共驻以色列大使张国平 亦在耶路撒冷邮报刊载文章，以抨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李雅平的关于台湾民主主权独立的文章，遭到以色列网友普遍嘲讽。有以色列人在报道评论区表示，中共正在编制法律，否认他在人权方面的问题，亦有些说中共大使的文章一派胡言。中共在历史中从未统治台湾，亦有网友直接质疑中共为什么要对伊朗送火箭燃料。中共大使馆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刊载报道花了多少钱，甚至有以色列人直接留言说国民政府万岁，蒋介石万岁，中华民国统一全中国，反映出对中共政府宣传的高度厌恶情绪。日本呼吁在实现无核武化问题上与川普政府密切合作，同时主张中俄两国共同参与。23号，川普在瑞士大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了录音演讲，期间表示愿意推动中俄两国核武裁减谈判，鼓励普京政府参与削减核武军备的谈判，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在川普发布声明之后，日本媒体发布消息称希望促进中俄乃至全世界的去核协议，邀请川普到核爆受害地区查看。而川普在20号的就职演说中表示，我所追求的是带来和平并使人民团结，反映出他在世界范围内削减冲突的意愿。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动摇了整个欧洲能源市场，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表示，为了减少政府能源组合的成本，意大利已经准备好重启核能发电。在这个之前，意大利已经禁核近40年。这次重启核能使用引发外界关注，政府表示希望在2045年底前建成多达10座新核电厂，以满足国内的基础电力需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